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真道分解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谢谢主呢，让我们能够在神的真理上，在真道上来造就装备自己。目前呢，我们进行的是启示录的学习，所以也盼望呢，每一堂课我们尽量不要缺课，而且呢，能够有系统的来学习启示录。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时间呢，我们要继续分享的经文是在启示录十七章的第一节开始到十八章的二十四节这一段经文。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节目要谈的是基督的圣洁审判淫妇巴比伦的信息。那么现在呢，我要请你先把圣经翻到启示录第十七章第一节。好，把经文翻好，待会儿呢，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我们可以一边对照着来看。在还没有上课以前，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一样把今天的学习交在主的手中。天父，我们再次带着感谢的心到你的面前，谢谢主，让我们可以透过启示录的学习，我们在真理上来造就装备自己。愿主也赐福我们今天的学习，也保守我们对你的话语有一颗爱慕的心。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祷告交托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靠着主彰显基督得胜的荣耀，仰望主期待新天新地的来临。众仆人和教会，你们要静听。看哪，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启示录，林成牧师主讲。
好，欢迎回到启示录，我们继续来分享启示录。今天我们要谈的是基督的圣洁审判淫妇巴比伦的信息。那么我们主要的经文呢，是在启示录的十七章到十八章的二十四节。那么启示录的第三个意象呢，是在十七章的第一节到二十一章八节，这也是呢由我被圣灵感动这句话开始的。那么这个意象呢，大概分成两个部分。首先呢，是从十七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九章的十节，这里呢是讲到巴比伦的沦亡。那么从启示录的十九章十一节到二十一章八节呢，则是谈到最后的审判。那么第四个意象是启示录二十一章九节到二十二章五节，那么主题呢是基督工作的完成，当然当中呢就包括了新耶路撒冷和新伊甸园。好，那么今天我们的经文呢，启示录十七章第一节到十八章二十四节这一段的题目呢，是基督的圣洁审判淫妇巴比伦。好，我们先看第一部分呢，在启示录的十七章的第一到十八节吧。启示录十七章一到十八节，那么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巴比伦呢是如何被迫承受那为他预备的碗。那我们可以留意呢，就是十七章啊，对那个代表敌基督之城的女人的描写，和十九章、二十一章还有二十二章里边代表神之城女人的描述啊，两者成了非常强烈的对比。那这是启示文学里面呢很刻意的一种象征手法。那么前者呢，在启示录十七章这里被形容是淫妇之母，可是后边的经文却说她是圣洁的心腹，是羔羊的心腹。巴比伦喝醉了圣徒的血， 他的酒为世界带来死亡，但是心腹却是将生命的水赐给这个世界，这是一个对比，并且呢，得以见证神永恒国度的得赎。巴比伦的结局呢，是永远的一个毁坏，心腹之城则是新天新地的中心。好，所以现在呢，我们先来看启示录十七章的经文的主题啊，是大淫妇的审判。我们来看启示录十七章一到六节的经文，我来读，请各位来听。启示录十七章的一到六节，拿着七碗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将坐在众水上的大淫妇所要受的刑罚指给你看。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住在地上的人喝醉了他淫乱的酒。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带我到旷野去，我就看见一个女人骑在朱红色的兽上，那兽有七头十角，遍体有亵渎的名号。那女人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用金子、宝石、珍珠为装饰，手拿金杯，杯中盛满了可憎之物，就是他淫乱的污秽。在他额上有名写着说：奥秘哉，大巴比伦，做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我又看见那女人喝醉了圣徒的血和为耶稣做见证之人的血，我看见他就大大的稀奇。好，这经文我们先读到这，这是对骑着红兽的大淫妇的一个描写。约翰看见大淫妇呢，是坐在众水之上。那巴比伦的地理位置呢，是处于幼发拉底河上，其中有很多的运河水道，借以维持很好的一个灌溉系统，并且呢带来财富。罗马呢也是沿海城市，所以这是一个很现实的说法。此外，这个众水啊也象征着多种民族群众各国的人，这个就好像启示录十七章十五节这里所说的，十七章十五节这里所说要看见那淫妇做的众水，就是多民多人多国多方啊，你可以发现这个众水在这里的一个意义。那么启示录十七章四到五节呢，就详细的形容这个大淫妇的形象。经文说：我就看见一个女人骑在朱红色的兽上，那兽有七头十角，遍体有亵渎的名号。那女人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用金子、宝石、珍珠为装饰，手拿金杯，杯中盛满了可憎之物，就是她淫乱的污秽。在她额上有名写着说：奥秘哉，大巴比伦，做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那么从下文呢、啊，就是启示录十七章九到十节呢，我们就知道这个兽的七头呢是七座山，也就是七位王。大淫妇额上写的名号是大巴比伦。那么当时呢，罗马是建在七座山上，所以大淫妇所骑的兽就是罗马，也代表了敌基督的帝国。
我不明白启示录讲什么。
那可能因为你不熟悉旧约。
我也不明白呀、啊，新约写着有先知记着说，怎么借着所引用的旧约经文又和旧约原本的内容不同呢？
我更不明白了，新约干嘛要引用那么多旧约呢？
姚谦、木星、
乐意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探索新约引用旧约这个课题，一起追求更明白新旧约的
连贯性、一体性。
旧约在新约，
6月22号起，
逢周六周日，真道分解。
好，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大淫妇应该如何解释呢？如果根据这样的形容啊，这个淫妇和她所骑的兽所代表的是同一件事，那就是当时的罗马政权和这个政权所代表的一切了。巴比伦在他极盛的时代呢，可以说是当时世上一切权势的代表，是世人既畏惧又向往的。那巴比伦在以赛亚书当中呢，代表的是一个拜偶像的国。那这个背景呢，你可以参考以赛亚书46章1-7节，你可以在经文中找到。那么在以赛亚书46章1节啊，如果你可以翻开圣经，以赛亚书46章1节说，巴比伦的偶像驮在兽和牲畜上，他们所抬的如今成了重驮，使牲畜疲乏。那一直以来呢，巴比伦是神和神的子民的仇敌，具有政治和经济的力量欺压神的子民，可以说是罪恶满盈，所以神要审判他。因此呢，神吩咐子民呢，要从当中分别出来，分别出来。那么当时呢，罗马在使徒时代啊，对世人的影响比古时的巴比伦呢，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它集中了世上的权势、荣华、富贵、物质的享受于一身，对世人呢，可以说是有极大的诱惑力。另外呢，罗马可以说是抵挡神的一个政治经济中心，也是帝王崇拜的中心，不断逼害神的子民。那约翰形容啊，地上的君王他行淫，住在地上的人喝醉了他淫乱的酒。那么这个是指的地上的各国都和他这个政权有交往，也就是都从他得到好处，享受过他的丰富。那么由于使徒和教会呢，当时在罗马的权势下生活，所以不敢公开讲罗马的名字，而是用巴比伦来代表。那这是一个很自然的用法了。那彼得前书5章13节呢，也试着这样用。那么启示录17章7-18节这段经文呢，可以说是对大淫妇和兽的意象的一个解释了。负责解释的是天使。当时使徒约翰看见大淫妇除了喝圣徒的血之外，也喝为耶稣做见证的人的血，所以呢，就大大的稀奇。于是天使把这个奥秘告诉他。好，那么在这里呢，天使就扮演这个中介人的一个角色，这是启示文学当中的一个特色了。那么启示录17章7-18节呢，好，这段经文我们可以分3个4部分来研读。第一部分呢，是启示录17章7-8节这个兽的解释。好，第二部分是启示录的17章9-11节七头的解释。第三部分呢，是启示录17章12-14节十角的解释。那第四部分呢，是17章15-18节羔羊最后的胜利以及大淫妇的结局。那天使指出，约翰所看见的兽呢，是先前有，如今没有，将要从无底坑里上来，又要归于沉沦。那这里用来形容兽的生活呢，好像是故意要模仿启示录形容主的话，主是那位今在、昔在、以后永在的。这个兽呢，好像也差不多，不过并不完全一样。它是如今没有的，表示呢，它不是永存的，只是在某些事上模仿的像基督，但永远不会完全像主。那么另外呢，圣经描写他将要从无底坑里上来，这个好像基督一样能够再次出现， 但是他不能够活到永远，乃是又要归于沉沦呢、是走向灭亡的。那这一切的形容呢，都显明这个妇人所骑的兽是撒旦的使者。那么这个和十三章的兽是一样的解释的。好，总结来说呢，十七章第八节呢，可以说是解释了一到六节意象的一个钥匙。那我们来看十七章的第八节这段的经文：你所看见的兽，先前有，如今没有，将要从无底坑里上来，又要归于沉沦。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见先前有，如今没有，以后再有的兽就必稀奇。好，那么这里这段经文呢，我们看一下哈。圣经描写这个女人所骑的那兽呢，明显是敌基督大城所属的帝国，但是所用的语言呢，却显然是针对着一个人物，就是那先前有，如今没有，将要从无底坑里上来的。事实上呢，这个形容确实可以用在一个帝国或者是皇帝的身上。征服海兽的这种古老神话，一方面是描写压迫神子民的政治力量，但另一方面呢，也述说了他们如何被神击败。撒旦的力量将会借着某个邪恶统治者的政治势力呢，再度出现。在约翰的时代，有一个很特殊的情况，令到这个观念呢是更具有震撼力的。当尼禄的死讯传出以后，这个消息似乎好得让人难以置信，于是就有谣言说了他其实还活着，并且呢要率领军队来攻打罗马。但若干年之后，人们才意识到他真的死了，但人们呢还是害怕他会从死里复活过来。因此呢，约翰呢就借着这个启示文学的象征手法，结合了这两个想法，来表达这个无神的京城和恶毒的君王的这个丑陋的面貌。他们都是撒旦所利用的工具，具有邪恶的本质的。好，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七头的解释哈。启示录十七章九到十一节说，智慧的心在此可以思想。那七头就是女人所坐的七座山，又有七位王，那五位已经倾倒了，一位还在，一位还没有来到，他来的时候必须暂时存留。那先前有，如今没有的兽就是第八位，他也和第七位同列，并且归于沉沦。这里所说智慧的心在此可以思想，这句话的用法和启示录十三章十八节的用法是相似的。在那里呢，约翰提醒读者在解释666这个数目的时候要有智慧的心，了解它所代表的意思。那这里翻译作心这个字呢，可以包括了知识、头脑和普通的常识。好，启示录十七章九节呢，就表明啊，这个比喻是可以双重应用的。同时呢，也具体的指出啊，这个兽的七个头是女人所坐的七座山，也就是指罗马城，因为罗马城被称为七山之城。那么罗马扮演着一个什么角色呢？圣经形容是世上的淫妇之母的一个角色。但是呢，那七个头同时也代表了七位王。不论人们如何理解这个七的数目字，对约翰来说呢，基本上它是一个圆满的一个象征。那么启示录十七章十节就指出啊，五位已经倾倒了，一位还在，一位还没有来到，他来的时候必须暂时存留。那五位王呢，这里是指之前的王，一位还在，当然是指目前的掌权者。另外呢，一位还没有来到的是第七位，是这位王来到的时候他必须暂时存留，因为日期近了。而且呢，在七位离开之后，那兽 就会于那第八位王身上显露他所有的兽性。好，那么这段话我们应该怎么样解释呢？那有人将这七个王看作罗马七个皇帝的代表，但是这种计算的方法有很多困难，而且呢相当的牵强，因为在过程中并没有将三位在位很短的皇帝计算在内。事实上呢，这不止具体的七位王或是完全的数字，在这里只是一个象征性的用词。那么另外呢，这个兽啊也不可能是指多米田，因为这个兽是如今没有的。那么在启示录大约成书于90年，主后90年呢、啊、当时正是多米田在位的时候，所以不可能说多米田是现今不在的。那么所以这样来看呢、啊、第八位兽并不是之前七王中的任何一位，而是敌基督的象征，那最后都要归于沉沦。
耶和华，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我以你的法度为永远的产业，因这是我心中所喜爱的，并且乐意遵行到底。
从死里复活的主耶稣基督彰显神的真道，复兴你的生命，活泼你的灵性。
真道分解，栽培你灵命成长，
帮助你活出信仰。
好，讲完了七头的解释之后呢，我们现在来看十角的一个解释。经文在启示录的17章12到14节，经文说，你所看见的那十角就是十王，他们还没有得国，但他们一时之间要和兽同得权柄，与王一样，他们同心合意将自己的能力权柄给那兽，他们与羔羊征战，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被选，有忠心也必得胜。好，这里所记的十角啊，和但以理书7章7节所记指的是十王，但是在但以理的意象当中呢，他们是在敌对神政权之前出场的，但是在约翰的意象中，他们却是敌基督的盟友。这十王啊，并不是指罗马的皇帝，因为他们在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还没有取得王权。这个十王呢，其实是指罗马的一个藩王，或者说分封王，是来自东面的众王。这些王本来受罗马城的影响，但后来呢，他们要求脱离罗马帝国的统治，那每年自己选取统治者，后来呢，他们更是推翻了罗马城。那么启示录在这里说呢，十王取得了权柄，就和兽联合，和兽一同作王，并且呢，他们同心的对付羔羊，但是呢，他们的权柄要留意是暂时短暂的，只在一时之间。所以原文呢，这个一时之间是一个小时，这是当时的人所知道最后的一个时间。那当然，这个十王同样是象征性的数目，不是指真有十个王，而是一个表示完全的数字。好，启示录17章14节呢，也预告了众王和羔羊作战的结果。经文是这样说的，他们与羔羊征战，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被选，有忠心的也必得胜。那么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啊，是对弥赛亚的尊称。 撒旦虽然带领着众王与羔羊征战，但注定失败。为什么呢？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敌基督的众王也必然受主管辖。相反的，那些蒙召被选有忠心的都要分享羔羊的胜利。那么谈到这儿呢，也提醒今天我们在主面前侍奉主的人呢，我们是不是真正也愿意有这样的心志，我们不只是蒙召被选，而且我们忠心的侍奉，有一天我们一样可以分享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征战得胜的一个喜悦呢？那么在启示录17章15到18节呢，也谈到了羔羊最后的胜利是大淫妇的一个结局，最后的胜利还有这个大淫妇的结局。首先呢，这里解释淫妇坐着的众水，就是多民多人多国和多方，这里表示全地的人呢，几乎都支持淫妇和兽。在耶利米书里面呢，巴比伦的众水是做字面解释的，但是约翰呢，却以众水象征敌基督大城所统治的人。这几节的经文呢，就透露了敌对基督势力之间的一个内讧和内战。在末后的日子，当敌基督与他的盟友重返的时候，他们都要恨这个淫妇，联合起来攻击他，使他冷落赤身，又要吃他的肉，用火将他烧尽。这里呢，并没有解释为什么敌基督统治者对敌基督的大臣要倒戈相向。不过呢，在17章17节啊，经文就告诉我们，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神使诸王同心合意，遵行他的旨意，把自己的国给那兽，只等到神的话都应验了。简直是看起来让人匪夷所思的一幅图画，魔鬼的使者竟然自相残杀，是不是？好，那么我们看17章18节，这个是为大淫妇的身份做出最后的解释。你所看见的那女人，就是管辖地上众王的大臣。那么在约翰时代呢，管辖地上众王的大臣这句话是指的罗马，这是当时的收信人都明白的话语。只不过为了避免惹祸，约翰呢一再提到那妇人的豪华、富有、奢侈、败坏，又用巴比伦呢来作为一个代表。广义的来说，大淫妇所代表的是末日整个世界的政权和势力。好，弟兄姐妹，在末后的日子，你可能已经看见很多不公义的事情发生，你心里可能会抱怨神为什么不理会这些事。但是呢，盼望透过今天的研读啊，我们看见神仍然是坐着为王的，他仍然在掌权，并没有掩脸不理我们。如果一切的事情没有经过神的允许和批准，是绝对不能够临到我们的。那启示录17章15到18节这段经文，让我们再一次肯定也看见神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当他将意念放在兽和诸王的心里时，他们根本没有力量拒绝，反而要遵行神的旨意去行。既然是这样，我们就没有需要愤愤不平的抱怨了，是不是？好，那么今天呢，我们真道分解的讲解呢，到这儿也告一个段落。
想象在哪里？